大伙都知道老梁的老家呀是这个黑龙江，哎，就是东北。那么前些年呢，东北啊经济条件也不好，这就业也挺难，所以网上呢经常有调侃那么句话，说这东北人呢，你看重工业轻工业，重工业是烧烤，轻工业是直播。说东北人的嘴皮子好，干直播的多，烤串的多。你看锦州烧烤很有名，北京大街小巷好多都锦州烧烤，其实味道比那个淄博烧烤可能还要好一点，这是调侃的一句话。但这两年呢情况变了，说就业方向烧烤直播不是，人家说现在东北啊最火热的职业是两样，第一考公，就考公务员啊，这好理解，因为他不是现在你全国范围考公务员也火呀。第二叫什么呢，叫出马。您听这个可能有的人就不清楚了，说什么叫出马呀，他能跟考公务员比，那是国家编制，你这出马是怎么回事。哎，有的朋友知道，说这出马好像是出马仙儿吧。哎，对，您说对了，您是有见识的，一是考公务，二是出马仙儿。说出马仙儿怎么回事呢，明白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在民间呢，你要有个病有个灾啊，有个难了，或者想给这个过世的亲人呢寄托点什么呀，往往啊找民间这种大仙儿，就出马仙儿，说他很灵，给你看个事儿，看个病啊，去个灾啊，再想想将来给你增点福气啊，哎，这叫出马仙儿。说如果你要不知道这个的话，他恐怕还有句话你肯定听过那词儿，说请神儿，跳大神儿。你再不记，您是不是看过那东北二人转呢？没现场看过，您可能也看过他的碟片，看过他录像。二人转里专门有一种表演形式呢，叫神雕。您可能不知道这词儿，但您应该听过这个。比方说这个一男一女，主要是男的唱，叫二婶，那大婶坐着呢，一会儿晃到脑袋，一会儿什么的，反正就配合着使相。这二婶唱什么呢，假如这是鼓，这是那鼓槌鞭子敲两下，一上来请神儿嘞，当哒当当哒啷当啷当啷当当哒啷当啷当啷，那么日落西山嘞，黑了天嘞，哎呀，家家户户把门关，那么老关喜鹊奔大树，那么家家户哥奔房檐，大路断了车和亮，那么小路断了行路难，过路的君子上旅店，那个耍钱的哥们儿上梁山，十家道友九家锁，只有一家门没关，那么门没关，那么门没关，袜子没穿，帽子没戴，鞋也不穿，烧香打鼓咱们请神仙呢，哎呀，你看熟不熟悉，这叫神调，二人转里非常常见。这神调是什么呢，它就是跳大神的一种艺术化表现。跳大神来自哪儿呢，东北的萨满文化。那么我说这出马仙儿，有人说那明白了，老梁你说的我听，你不就跳大神吗，我告诉大家，出马仙儿和跳大神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它有重叠有交叉，但里头的内涵呢还是有区别的。在这儿呢，我就给大伙先讲讲这个东北现在非常火的就业形势，出马仙儿他的前世今生是怎么回事。咱们先说呢，出马仙儿呢有一半来自跳大神儿，这有点像二人转呢叫这个莲花落打底儿，大秧歌香边儿，和那个差不多，是从你那儿发展出来的。但是我后来跟你就不一样了，你咱都知道这个跳大神儿呢，拜这个仙儿呢一般有那么几样，通天教主、金花教主、银花教主、胡三太爷、胡三太奶。跳大神很早的一个来历呢，就是家家里头啊拜这个老仙儿，拜这个胡三太爷、胡三太奶。有人说我知道就是胡仙儿呗，他怎么来的呢？原来可能有的朋友听过我一个音频的节目，我讲过我说东北老仙儿的故事，我说过这胡三太爷、胡三太奶来历。咱们今天呢，为了把后边的事说得清楚，也有没听过我节目的呢，我给您翻翻瓤子，翻瓤子是我们个术语，就把以前的东西倒磨过来，大伙儿再听听。说这个从哪儿来的呢？你咱都知道，这跳大神呢，萨满文化呢，它是满族关外的人的原来一种独有文化。咱这关外满族怎么兴起的呢？都知道努尔哈赤建了后金， 皇太极立大清朝，满族人进关，那是顺治时候这事儿。说当年努尔哈赤啊，在东北干嘛呢？他也是当兵出身，在谁手底下当兵呢？大明时候有个辽东大将李成梁。这李成梁呢，奉了崇祯皇的命令呢，守卫辽东。当时啊，说有这么天晚上，崇祯皇上做梦，梦着什么呢？说是自己在一个大殿上站着，对面有个大门，上面写着明字，就大明王朝这明，金光闪闪的，看着非常的好看。说正这时候呢，东北那边啊，来个大汉，他就这一脚啊，就把这门给踹碎了，这名字就分成日月两半，落地上了。而这大汉呢，这一脚踹出去，他是光着脚，这崇祯皇上在梦里可看出来，他脚上啊有七颗红痣，啊，脚底下那痣有七颗，这一脚踏出去了。把这门碎了，然后这大汉一股旋风往东北方向飞去了。然后这崇祯皇帝就被这梦给吓醒了，醒了之后赶紧找方士术士给解梦，就是说你看这个皇上是这样，这个梦啊，这个反正不太好，恕你无罪，你说吧，说你这大明天下金光闪闪万年不倒好事，可从东北那边来个大汉呢，一脚给你踹开了，就说明啊，有人要谋反，这人是从东北来的，又回东北去了。他脚底下啊，右脚啊，记着是右脚踹的，对对，右脚踹，右脚脚底下有七颗痣，红痣，这叫什么呀？叫做七星破月。说怎么叫七星破月呢？您记不记着当初啊，这个诸葛孔明在五丈原？为了使自己延寿能多跟司马懿干几年好兴福汉室，他在中军帐里啊摆下一个类似宗教的祭祀仪式，其中就有七盏灯叫七星灯，结果倒霉在魏延身上了。这魏延闯帐向诸葛亮汇报军情，一脚把七星灯踏灭了，诸葛亮说完了，我非死不可了。那边司马懿夜观天象，一看天上怎么着，哎呦，我幸运的时候到了，为啥？诸葛孔明命不久长啊，后来诸葛亮命丧五丈原。所以您听相声都知道，火丁亮个灯，马岱问孔明，问谁？魏延哪里去？闯灭七星灯。就这七星连一块啊，不是有这个大的福分，准是有大灾。所以他脚底下七颗红痣叫七星踏月。说那我得怎么办呢？您呢，打发东北那边的您的下级找谁右脚脚底下有七个红痣，你得把他抓住，这人将来啊要坏你大明江山。崇祯赶紧下令，命令辽东大将李成梁给我找这人，把李成梁愁坏了，说他脸上长痦子我好找，在外面能看着，他脚底下长痦子，我横不成在哪儿设关卡，谁过来都得脱鞋脱袜子吧，那把这当兵熏都熏死了，这可难找了，就犯愁。哎，这时候他的亲兵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进来，这大帅你怎么犯愁啊？他说：“哎呀，这皇上吩咐事难干呐，你说我这身心俱疲。大帅这么着，我伺候您洗脚吧。”打了一盆热水，哎，把这大帅鞋袜子脱下来，李成梁就把这脚啊伸到热水盆里一伸，努尔哈赤一看，哟，大帅，您这右脚脚底下有三颗黑痦子。李成梁说：“这个说起来，我小时候就有，然后越长得还大点儿。有算命先生说我这叫三环套月，说我将来呀、啊、是将星，就我能当大将。您果然灵了。说您这个，嗨，我这个相当少有。哎，我是同僚啊，朋友啊，我们洗澡的时候看没谁有这个。嗨，大帅，你这也不稀奇。我呀，我脚底下有七颗痣，啊。”七颗痣，我看看。努尔哈赤就把这个右边这鞋脱下来，这袜子一脱，右脚一伸，哟，七颗红痣。李成梁一看，好啊，呵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李成梁也知道，这中军保障里头就咱俩人，努尔哈赤武功可不低呀、啊，我别让你呀、啊、醒了再翻脸。你这么着，大帅，我还有事儿，你呀、啊。在帐里等着我，一会儿回来我有重要的事儿安排你去做。这么李成梁呢就走了。 干嘛去了？赶紧组织刀斧手回来逮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这功夫琢磨，大帅找我有什么事儿？正这时候，眼前一花，金光闪现，突然间，地上站着一个小老头，一小老太太，白胡子。说：“努尔哈赤啊，你大难临头，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啊。”这老头就把呀李成梁为什么要抓他这事儿原原本本的就跟努尔哈赤说了。努尔哈赤一听，我大难临头，我赶紧跑，你跑不了。前门那会儿，刀斧手已经准备好了，你要走啊，得从后边走，到后边出不去啊。哎，我们进来的时候，你看我们这老公母俩这个头，我们在那挖狗洞进来，你顺着狗洞钻出去。就这么着，努尔哈赤一看，赶紧跑吧，临时不忘说：“两位大恩大德，您啊，我姓胡，这是我老伴儿。”啊，胡老太爷，胡老太奶，然后顺着狗洞一钻跑了。跑了之后的事儿您都知道啊，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跟这个大明之间经过几次鏖战，取得了这个优势，最后大清建天下，夺了大明200多年的江山。那么努尔哈赤要没有这个胡老头和胡老太太帮助，那他不就死了吗？所以他回去之后呢，就供上这二位。后来一问才知道，这是狐仙儿，所以咋供呢？狐仙太爷、狐仙太奶，这是保我们家平安的。时间一长呢，民间一传说供狐仙太爷、狐仙太奶，东北人嘴瓢就给念歪了，念成狐三太爷、狐三太奶。所以现在你看这个，保家仙儿也好，立堂口也好，出马也好啊，说是狐三太爷堂上坐，狐三太奶陪伴着，哎，就从这儿来的。当然这个呢它有浓厚的民间传说的特点。那真正的我们说这跳大神是怎么回事呢？我刚才说原来啊东北有这个萨满教。萨满教是什么呢？它基本的教义就是啊天下万物皆有灵，甭管是人鬼神动物啊都有灵。那么萨满干什么呢？就是人呢往上要和神仙之间互相沟通。往这边要跟动物沟通，往下还有鬼魂呢。可是这些人没法直接沟通啊。说你大白天见着鬼了，你跟那狐狸俩人就能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就跟说汉语似的，不是。它中间得有媒介。这个媒介呢我们叫灵媒，就和这些灵异的东西沟通媒介，灵媒。灵媒搁西方说什么呢？就巫婆。女巫。那么中国呢各地方呢叫法不一样，东北这块就叫萨满。干这个的是干啥的呢？就是沟通人和动物、人和鬼魂、人和神仙之间，它作为一个媒介。它主要形式什么呢？像祭祀似的，一般是敲鼓、跳舞、说唱，就萨满。它本来呢，它是少数民族啊，就东北关外的一种宗教祭祀形式，来用于沟通啊。人和自然呢，人和天地，人和鬼神。那现在我们说这个出马仙儿、跳大神儿和那个有什么不同呢？它有了不同。它是啊，你就是闯关东吧，闯关东就关里头啊活不下去了，地也少人也多，赶上旱涝荒年咋办呢？往关外跑讨生活。这样大量的来自山东啊、山西啊、河北啊汉族的人民群众就跑到关外去了。跑到关外去之后呢，带了非常复杂的一些文化，而且你可记住了啊，这种方式往关外跑的一般文化都不是很高，就是你要说这个关里的一些汉民族文化比较高级一点的，比方说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他们很多人是一知半解，也讲不明白。那么到了关外，他要延续这些信仰，他只能把一些相对低端的信仰文化带回去。您可注意，咱们听着说这个大神啊、大仙啊，有五仙儿：狐、黄、白、柳、灰。狐狸、黄鼠狼，白是指刺猬，柳是指蛇，灰是指耗子、老鼠。这五样它可不是东北人独创的，在华北很早就有。我在唐山就听了嘛，狐、黄、白、柳、灰，但是当时灰没人提。狐黄白柳，就狐狸、黄鼠狼、刺猬和蛇。这灰呢是到了东北之后啊，那耗子也挺多，也觉得这在家里常见，认为这个也有仙气，把它加上的。 就这些相对低端的信仰，我说这个低端不是贬义词啊，因为我们知道到了儒道佛这种层次，他的文化水平会上来，然后把这些带到东北，带到东北去之后呢，过去的很多都没有文化呀，他对于这种和动物之间这个仙儿啥，他很熟悉，他本能的跟着就接近，然后正好这个呢，又和东北的萨满文化呀非常非常的像，那好，他俩先混一块儿，混一块儿之后呢，再加上啊，观礼一些很复杂的各路的民间文化，比方说把这个汉民族的神话体系带进去，你就看这个老仙儿的有时候词儿里边经常有这个通天教主堂上坐，这个金花教主陪伴着，胡老太爷堂上坐，这个胡老太奶陪伴着。通天教主是谁呀？您读过封神的都知道啊，那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的三师弟啊。通天教主那个叫什么？咱说禅教截教，元始天尊叫禅教，通天教主叫截教。其实这俩是什么区别呢？元始天尊是精英教育，通天教主呢是大众教育。元始天尊那儿，凡是跟他学的，你看燃灯道人的什么姜子牙呀，赤精子、广成子、云中子、文殊广法天尊啊，巨留孙、土行孙，这全得是那些啊人里头的人精，他是个精英教育。通天教主不是，他的截教是什么呢？你是狐狸啊、王八呀、什么鸟啊，都能成仙。你看龟灵圣母就是龟，而且能力也不比人差。所以通天教主呢，是属于有教无类，大众教育。他下边的神仙呢，好多都是各种动物。哎，这正好跟胡黄白柳灰接上了。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吗？搞统一战线，把这汉民族神话体系的神仙呢，我搬到我这个萨满文化里边，那通天教主。所以他这种乾坤大挪移呢，使这里边混杂了非常复杂的各种文化揉在一起，就形成了现在我们说的出马仙儿啊、立堂口啊、保家仙儿。你包括它里头，我为什么说有浓厚的这种这个观礼的各种文化呢？比方说，它使这个语言，使这语言里头有好多江湖术士常用的，就我们说纯点也叫吊坎儿。有人说怎么吊坎儿？这个我说这我能懂，你可能不懂。它是一个语言体系。你比方说，咱说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广东话听着压抑桑贼摩洛贼八勾贼，不是口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呢，在纯典里头叫跟这不一样，叫柳月汪在中身形长爱句。他为什么要说这种隐语呢？就俩人为了挣钱呢，或者为了骗人呢，就是我咱俩懂你不懂，我说当你面说你也不知道。他为这个，为了江湖生存。他这里有大量的这种纯典在里头。你比方说这老仙儿来了，这二婶就问他呀，老仙儿，上马道有规格礼，下马道有礼规格，你来之后要点啥你尽管就跟我说。老仙儿要吃要喝咋要呢？想吃猪肉，说我要黑毛子，想吃鸡肉，我要尖嘴子。这黑毛子尖嘴子都是吊坎的话，是官礼说猪和鸡的话。再有比方说老仙儿想抽烟，哎呀，有没有草啊，来颗草吧。草是什么？烟卷，就抽烟。说大海的海加草，是不是嗨草？嗨草是啥？抽大烟，就毒品了。有人说，那我听着了，这个老仙儿下来经常说，来口草啊，给我来点哈拉气儿啊。哈拉气儿是酒。有人说这是不是吊坎？这不是，这个我独家考证过。哈拉气儿是啥呢？哈拉气儿是阿拉吉，念白了叫哈拉气儿。阿拉吉是什么呀？来自蒙古话，就元朝时候从波斯啊，就伊朗那儿传过来的蒸馏酒技术，从大元以后咱们才开始有烧酒，就是蒸馏酒，这个高纯度的白酒。之前你听唐宋什么这个武松十八碗不过岗，礼拜斗酒诗百篇，那喝的就是米酒黄酒。说武松真干十八碗，他要真白酒的话，他还打什么老虎，自个儿先醉死了的。元代以后才有蒸馏酒烧酒，当时的波斯语管这个烧酒叫什么？叫阿拉吉。然后蒙古语拿过来也叫阿拉吉，后来满蒙一家你也知道，就是到大清的时候，这两个语言往一块混就念白了，管这个阿拉吉叫哈拉气儿。所以你听说老仙儿要哈拉气儿，要口酒，这是外来语，这不算。我说这意思就是什么呢？就现在东北所谓的跳大神出马仙儿，它是糅合了个多民族文化形成的，里边可以说，稍微显得都有点乱乎，什么都有。它是民间一个大杂烩， 那么说到这儿，我就给大伙讲出马仙儿，这出马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出马仙儿，他怎么不出牛、出羊、出鸡、出狗呢？不是，这出马呀，跟我们平常理解的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是一回事儿。他为什么叫出马？你带兵才能叫出马，有骑兵有步兵，有兵有马。说白了，你想这老仙儿，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后头有一堆人，这一堆人就是他的兵马。所以也有管那出马的呢，叫带兵带马的，这搬杆子的，这都有这么讲的。这老仙儿是个团队，这团队他怎么分呢？胡家、黄家，刚才我说胡黄白柳灰，有人说这个关外现在也是胡黄白柳灰，你说错了。到了关外，现在的出马仙儿、跳大神已经不是胡黄白柳灰了，那个白柳灰呀、啊，基本上都差不多给剔除出去了，以胡黄两家为主。他这个出马主要是五仙儿，叫胡黄长蟒鬼。胡仙儿、黄仙儿、长仙儿什么蛇？为啥东北管蛇叫长虫？就长短的长，长仙儿。蟒是什么？大蛇。鬼是什么？你这出马这人家里死去的老人啊，这是鬼仙儿，也叫清风老仙儿，是拜这五个仙儿。那么出马是具体什么意思呢？就说呀，这个神仙怪道这些人啊，有的修成了。当然我说刚才说这都动物啊，狐狸啊、黄鼠狼啊，他们修成了。修成了呢，你比方说蛇啊，您知道峨眉山白蛇下界，说白娘子修成了，说他可能一千年、一千五百年、两千年修成了，然后修成以后呢，有管这个职业资格考试的，给他发个证，上面卡个戳，你可以到文间去了，到人间可以去玩去了。他到人间呢，他可不是玩，干嘛？他得加强道行，积德行善，才能成正果。可是你说这蛇直接来见人不好啊。那这五月端午喝点雄黄酒，大蛇现真身，把曲仙吓得灵魂出窍啊！那白娘子、南极仙翁、道仙草才把他救回来啊！所以说这玩意儿没法直接见人，那怎么办呢？他就得找个弟子，这个弟子是人，我呢落到你身上，你带着我，谁要有事儿啊，有个病、有个灾、有个难呢，我帮他破破关呢，增增福啊，去去根啊，通过这过程，我造福人类。我这不就积善成德了吗？然后我的道行因此就加深，我就被修成了。所以出马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老仙儿啊，当然这些仙呢跟我们说的什么八仙、太上老君不能比，他算地仙。哎，西游记里那镇元子就是地仙之祖，这算地仙。他地仙嘛，他得借地气儿吧，他得借助人的力量附到你身上，你来帮助我当这灵媒，然后我来造福人类，增加我的道行。所以他选中了谁，这个人就叫他的出马弟子，这是我徒弟，我通过你打开你的关窍。咱都知道中医有啥说鬼门十三针啊，头顶百会啊，足底涌泉呢，俩手心呢，掌心是什么，这有十三个穴位，把这穴位打通了之后呢，你对着老仙就开了窍了，开七窍了，老仙就能把一些仙法传到你身上，通过你呢来造福人类，这叫开窍。有开全窍的，开半窍的，哎，就是老仙儿借助你来办自己的事儿，借助这个人叫出马弟子，整个这过程出去看事儿，你加上老仙儿搁一块儿，出马弟子加老仙儿，统称叫出马仙儿。我不知道这个您听明白没有？这就是出马仙儿来历，所以他跟跳大神儿呢，他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因为跳大神家有事呢，连唱带跳的，老仙儿不一定，老仙儿是一个人附体附上身出马，我就能给你看。这个仪式这个过程啊挺有意思。一般来都是说你有什么事问你啊，问差不多了，他在这双目紧闭，旁边也可能有个二神连唱带说的，也可能自个儿不一会儿连哆嗦带什么，老仙儿就下来附身了，就告诉你你这病咋回事啊，你灾怎么事，是犯小人呢，五鬼缠身呢，啊，这个是什么，他就给你讲的非常清楚了。哎，这是出马仙儿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说这出马仙儿得什么人能干呢？你刚才可说了啊，东北就业指南啊，出马仙儿热门职业。那这职业有门槛吗？怎么弄？还我怎么能进来呢？我说你出马仙儿在以前的时候啊，不是像现在这么多，多数都是什么呢？叫祖上有缘，自带仙缘。就原来你跟这行啊就接近，比方说你这上两辈也干这个的。家传顶十年，在怀抱里就熏着呢，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呢，就是说你家呢跟老仙儿本身，那老仙儿就从小看你长大的，就天天在你家待着，是你家保家仙儿，这跟你这缘分呢缠的就非常紧了。这种都是，你像过去出马仙儿基本都是这样，而且以中老年妇女为主。现在不是了，现在为啥说这个成了这个新的热门职业了呢？什么人都能出马，连二三十岁说出马都能出马了。那么这个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情况扩大？现在有很多呀，就后来的缘分往身上沾的。你看，我这么着吧，我就简单的给你模拟一下这个，你要成为出马仙之前，这个有的老仙给你开悟这事儿。比方说，你找老仙，找这个大婶给看病，说我最近呢，大婶说我老难受了，咋难受？俩肩膀酸疼啊，白天睡不着觉啊，这是我精神力所，到晚上我也睡不着觉，完了，一上班我就困，干点啥事儿啊？哎呀，心不在焉，俩眼无神，嘴角枯干，心里发慌的厉害。不吃饭呢，我饿；一吃饭，我还胀得慌。你看这怎么事儿？就问你了。你家原来是不是供点啥呀？不知道啊，你往前想，你太爷太奶爷呢？啊，那时候家里好像供这个黄仙儿，那后来咋不供了呢？赶文化大病了，破四旧给拆了，到我这辈儿也不懂啊，就没供。那完了，你太爷你太奶往上好几辈儿啊，都供保仙儿啊，供黄仙儿，这到这时候你不供了，那黄仙儿成无主的了。各处乱窜，没吃没喝，他不赖上你了，就找你。我告诉你，我能看着，你肩膀头两边，一边趴一个黄鼠狼，那黄老太爷、黄老太奶啊，在你身上呢，啊，有这事儿？那要不你那么肩膀疼、脖子疼、浑身难受，眼皮有时候抬不起来？对对对，是这么事。我告诉你，保你命、治你病有个好办法，你赶紧出马吧。你出马，你替这个黄老太爷出马。你帮他干活，那你这病灾他也不找你，也不磨你了。有很多人是被这套话给勾进出马仙儿的门里的。而且出马仙儿过去确实是有这说法，就说想成为出马仙儿之前呢，老仙儿得考验你，考验你两种方法，一种叫病魔，一种叫事儿魔，魔人的魔啊。病魔是啥？让你有病，通过有病疼的不行了，开七窍，老仙儿给你渡法力。还有一种事儿魔，让你啥呢？运势不佳，工作不顺，感情破裂，精神疯癫，做买卖亏钱啊，交朋友败交，就各种厄运找上你来磨你，最后让你走上这条道给他服务。所以现在好多的这个出马仙并不是说我所谓前辈跟这有缘分家里一直供，而是后来为生活所迫呢，去看个病看个事儿啥的，被后来这些老仙儿给你拽过来的，说白了扩大就业范围了，是这么来。而且你现在呢，你要听这个老仙儿跟你说事儿干啥的，他与时俱进加了太多过去没有的东西。而且这个老仙儿他的说词儿唱词儿里头呢，我是听了好多，我就发现呢，那现代的东西特别多，而且汉民族的东西特别多，人情世故的特别多。你比方说他这哼哼，你注意啊，刚才我给你唱的神调呢，就日落西山黑了天，那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等真正的二婶啊和大婶那些唱词啊，和这个不一样，他比这更原始，其实就跟说唱差不多，只哼哼。你比方说这叫老仙要听真，你回住城回住乡，回住沈阳和辽阳，沈阳还有一个蜗牛庄，我跟老仙话也少，你看咋少你得报我名号。你是赵钱孙李李存孝周吴郑王王彦章冯真楚卫魏学士蒋沈韩杨杨六郎，就这种词儿，你明显这是汉族的词儿吗？而且他这个请神送神的时候，你听那东西有意思。老仙儿要来了，芝麻开花节节高，谷子开花压弯腰，这个鞋子开花头朝下，那么苞米开花一撮毛。我看老仙儿啊，影影超超，好像来到了啊。老仙家呀，出古洞来入深山，羊吧黄沙吧东门满，晴天加云走，雨天加风泉，加云走加风泉，那么来去不用一袋烟，说明老仙你的道行全。你看这是请老仙来，你把老仙送走呢，他有一套词儿。老仙这回你走我不拦着，一把撒开马吊环，那么人魂跌到人身上，这个马魂跌到马跟前，人得真魂吃饱饭，马得真魂能撒欢呢。 你看，这是宋老仙的。这个中间有好多词儿，你都想不到，怎么想不到呢？我有一回听着一个二婶宋老仙，你说唱的啥吗？说看事儿这家人，有这么三句唱词，我听完差点没乐出来，叫什么？你家个个是人精，改革开放冲先锋，要感谢伟大领袖邓小平。你看这折找的还挺准，你能想到老乡词儿里有这样吗？得感激伟大领袖邓小平，你家改革开放做贡献了，积了德了。你想不到吧？哎，就说现在这个出马仙里头啊，大杂烩，什么东西都能往里搁，而且里头讲人情多，房屋小人也多，磕着碰着了不得，磕着君子还好办，他妈碰着小人犯口舌，就怕他说咱们没有道行啊！谁的理谁的肥，他妈谁的黑锅谁得背，谁占便宜谁吃亏，他妈三国有个猛张飞，他妈当阳桥上抖神威，你看都这种词儿，讲人情讲道理。有的这老仙儿啥呢？要吃的也在这里讲，上马道有贵格里，下马道有李贵格。说你说那要什么吃的？人家说我要猪的心、牛的肺、撇了嘎的葫芦背、大烧肉往里兑，那么干炸丸子粉外脆。你看还有这玩意儿。要说这个，咱们几天几宿我说不完，因为这些大烫的口的词儿我记得特别多，我对这玩意儿感兴趣。所以这个现在出马仙儿，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立体化的、接地气的、民俗化的一种信仰。有人说你说到这儿，说老梁，你刚才说这东北就业指南，我怎么我跟那是你不关心这个。我作为东北人呢，我和老家呢，你别看我住在北京，我跟老家就联系比较多，就我就发现最近几年呢特奇怪，我身边好多人呢出马了，而且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误上这，他怎么就会这个，你这是什么情况？炸油条的，教瑜伽的，那送水工，给人做整容的，反正这社会三教九流，不知道啥时候他居然出马了。那真是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鹤岗的，走大街逛市场的，强过劳的叫过养的，三教九流全来了。说这人走南闯过北，厕所里边喝过水，他也来出马来了。这个我观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疫情之后。疫情三年呢，人在家里头也憋得够呛，没吃没喝。然后出来你干原来呢，你说饭店呢什么的都不好干了，小买卖也不好干了。我觉得这个出马成为职业热门啊，是把人给逼的。现在东三省哈尔滨、长春、沈阳小地方不用说了，经常出现什么情况呢？有这个出马一条街，就这一趟街上啊，那家属楼一楼门市房全是干这个的。当然他跟很多东西揉一块，比方说看风水、批八字儿，这边跟你测字儿，那边起买卖的名，这头给小孩起名，完了这边带着看事儿，比方说给你死去亲人过阴呢，啊，让秦皇老仙带你转一圈，那名字什么仙缘居啊、结仙缘的，就这类名，这一趟街都是，尤其一到晚上热闹，他这个牌上你看那种呢，闪闪发光那种霓虹灯啊，这边这牌那边那牌，这一趟街走去那个热闹啊，有很多人特地到东北看什么叫出马一条街。人特别多干这个的，就原来你不知道怎么突然间你在网上你打开你看也有，我老姑就出马了，那我爷爷出马了，这个我老婆婆出马了，这种事儿特别多。这是什么造成的？我刚才说人呢他得活呀，他生存不下去他得琢磨赚钱呢。有人说出马挣钱吗？出马确实能挣钱。你比方说看一般的事儿，说给给你说清楚了，一般是五百六百大几百。那你要重要看事，比方说破关，啥叫破关呢？说你身上啊有几道坎儿你过不去，比方说有五鬼缠身，整的你精神不好。比方说千钧重担压肩上，你责任感强就焦虑。等等等等，就各种关口吧，夫妻啊什么这个教育孩子什么的，带你破关，破关这个就要的就贵了，可能一两千。然后再往下呢，给你做法事，比方说这个你想立堂口啊，我教你怎么搬杆子给你立堂口，然后给你开马棒让你能干这个。这现在都有价的。你比方说千年老仙，那我给你整过来老仙带你得要一万块钱。一万块钱一千年，你算这等于工龄一年才十块钱，也不太贵啊，就是这时候这钱你就觉得他几乎是无本的，为啥？你就在家里头立个堂口花个几万块钱，你算跟你收一笔，你开个店得多少钱，装修得多少钱，房租得多少钱， 所以跟这一比，你发现这个挣钱的成本投入是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几乎没啥门槛，低投入和低门槛，为啥？你就开滴滴去，你是不是得先考个驾驶本啊？那考那证你不得花钱呢？何况咱也知道这东三省办有的事儿，不是说你光努力就行的，你得上点态度啊，咱后话就给人顶上。干这不用，你只要把那个带你路来那个老乡呢给你整明白，铺好道，你再借个神下来就好办了。就是他的门槛非常低，投低投入之后是低门槛，他也不看你学历，不看你资格，也不考证，也没有各种职业证，而且他也没有性别歧视，反而女的好干，中老年妇女更好干这行，甚至对女性还是比较亲近的一个职业行当。所以你这低投入低门槛还不看年龄性别学历，就业范围非常广泛，你琢磨琢磨，完了钱呢还不少挣。当然现在呢，由于从业太多呢，这个行业出现了严重的内卷。内卷什么样？就是价格战呢。你比方说在网上说我给你看一回事呢，说这家要500，我不用，我88、66我就干。那边说我5块钱看一回，这价就打下来了。说5块钱看一回他挣不挣钱？那这是买卖道。说5块钱给你看一回，我准给你看出事儿来。你要想解这个呀，那我得给你做法事。说白了，线上是作为销售的前导，线下是接着。要如果搁吊坎搁纯点的话呢，你那是头道处，这算二道处三道处，且挣你钱呢，你算前棚买卖，我这是后棚买卖。你看他也是这一条龙下来的。说再一个，还有这些人来参加跟啥有关呢？我前面我说也想出马仙呢，之前有病魔有世魔。那现代人呢，你就想尤其精神这一块压力多大呀。咱都知道说满大街都是这个暮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什么意思？这个岁数要挣钱呢，他压力太大了，他又没退休金，还没退呢。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他精神他能不焦虑吗？就说白出马仙这么多，他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社会给他带来的焦虑感。他着急呀，一焦虑人这精神。你说现在年轻人有几个，为什么抑郁症那么多？他压力大带来的，这就业现在太费劲了。所以怎么了？一焦虑他就怀疑我是不是有啥病啊？是不是老仙儿上我身了？就极容易被人家往这样想，尤其带这条道还能挣钱，这不好事吗？我从来没听说我有病，我这病还能挣钱呢？你天底下上哪儿找着好事去？所以说这出马仙儿现在大量的在东北出现。咱不说乌泱乌泱的吧，反正你要调查，你要有东北亲戚朋友，你问问他身边的人。出马特别多，而且这不是东北一家的现象，在北京包括在南方都有。当然呢，往往南方某个地方，你比方说广东深圳，东北人多的地方必有这个。我再跟你说，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欧洲，只要是华人聚居多的，像唐人街这样地方，保准有一两个出马看事的。而且这些年体现了增多的趋势。特滑稽，你比方说在旧金山，我有熟人也出马，我说我就奇了怪了，你要给人家做法事什么的，你上哪儿做去？他说我到金门大桥那儿，这不隔着这太平洋吗？那边咱老家族。我说你上那儿给人看事儿去，给人过阴去。我说那金门大桥一年得跳有多少人呢？那是自杀圣地啊！你到那儿你别弄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那我这开玩笑，我说的就是呢，华人多的地方这些年普遍出现这情况，为啥呢？归根到底就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就是每当这个社会出现严重焦虑的时候，大家对明天充满着不确定，这个时候往往都是这各种乱七八糟的信仰神佛怪道开始出来的时候。您看过话剧茶馆，茶馆里边当年算卦呢唐铁嘴有儿子小唐铁嘴，后来老唐铁嘴在茶馆里出现，哟，长袍大褂，抽着大烟，那烟啥各方面都很有档次。王掌柜就说了，你怎么阔起来了？原来你就是个穷算命的。唐铁嘴说什么？哎，这世道越乱我们这买卖越好。您瞧瞧我这个大英帝国的烟气，大日本帝国的白面，这两大帝国伺候我一人，我这福分还小得了吗？这话挺无耻，但是他说这事儿可真的，世道越乱他们这买卖越好。搁咱现在说不是乱，而是呢人对未来呀，他是没有期望值，或者说不知道未来往哪个方向走。你看我记着我小时候计划经济时代， 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比方说，说我家里人现在副科级，三年以后是正科级，两年以后可以提副处，要干得好几年正处，他有期望。说我这回工资38.5块，我涨一级工资年我赶上39.8块，我再涨一级工资怎么怎么的，他收入也是固定的。就是一个钱一个权，人非常向往这两样，他都是有期望值的，而且期望值是有预期的。可是市场经济来的时候，就很多人的工作不固定了，没铁饭碗了，我今天可能坐着当总经理，第二天我拎着行李箱满大街找工作呢，都有可能。所以你对未来这个没有预期了，人就不知道此身归于何处啊，是不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场贪欢，那对未来就有焦虑。一有焦虑了，他希望找一个确定答案，他自己解决不了，他希望求神求佛。就说首先说明这几年国内经济状况不好，造成的情况是大家的预期都降低，而且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你像疫情这三年，这很多人对未来就丧失预期了，你不知道将来我这人该啥样，所以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再有一个，我们应对苦难的时候，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当然希望有人能拽你一把。所以这种心理期望值再加上现在经济下行这种压力搁到一块，人焦虑恐惧忧郁，他就希望一种能有超自然力量来把自己解脱出去。那说到这儿，有人说老梁你说半天了，看你对这个有研究，这出马啥好使不好使？我告诉大家，我半点都不信这个，我把它当作一个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咱们做新闻评论得本能的关注这个，而且我也觉得这里边有些仪式感什么的东西，它是个文化传承，那了解一点没有坏处。我认为它不管用，在哪儿呢？道德经里有句话嘛，叫天地不淫，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淫，以百物为刍狗。有人说天地不仁，是不是老天爷看你事儿不管？不是，他说这不仁是指什么呢？没有感情色彩。天地象征着自然，圣人象征什么？象征着政府啊，领导啊，这个级别。就说天地呢，它无情，不讲情面，把万物刍狗是啥呢？就是那个祭祀扎那个草人，我这个把你供起来是为祭祀，祭祀之后草人扔垃圾堆了，不管了。就说这是我起来是因为你有这规律，我把你落一边也是规律，就是天地讲自然规律，把所有人都当成这个。你凭运势，运来了那是得势的狸猫赛过虎，运过去了失势的凤凰不如鸡。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这个统治者啊，或者说是掌握着高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人呢，他也不讲情面，以百姓普通人呢，反正就自生自灭吧，你看你自个儿，他是这个意思。就说我们人身上呢，到这个世间呢，肯定是各种苦难，你要是生活有一定阅历，你就知道，你说咱们平常让你高兴的事儿能有多少件，让你难受的事儿有多少件。所以天下不如意事，时常居其八九。那对联说的好吗？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呐。打落牙往肚里咽吧。佛家也讲人生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都是苦事儿。说到人世间呢，苦是主的，甜是次要的。那你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你身上遭一些苦的话，谁来拯救你呢？求仙佛就是求心里安稳。你找个出马仙给你看这事那事，我说慈悲两个字要以悲为主，很多人都不理解为啥。慈悲什么意思？慈是我给你降福，悲是拔出你痛苦。我认为出马仙有时候和医生差不多呢，我要能给你解决你痛苦，比方说你难受遭罪，我能让你心理上平衡点，这已经就是无上功德了。至于说慈我给你降福，他万万做不到，那社会资源就那么点儿，他凭啥他一个出马仙他就能帮你办这些事啊？那他有担当能耐，他自个儿干去不好吗？就像我们说那股市黑嘴告诉你买哪只股票，真的挣钱他自己早去买去闷声发大财，他跟你讲这个可见是个黑嘴嘛。所以这个事儿我认为根本就不灵，就是你要找出马仙给你看，也无非求个心理安慰，你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人还得自己努力，自己给自己恨是拽着头发把自己往上提了才行。所以我们原来听过一首这个民间的小定场诗，说的特别有道理，我给您说您记下了啊。天上下雨地下滑，自个儿跌倒自个儿爬，要想神仙拉一把呀，那还得是酒换酒嘞，茶换茶。